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向是敞开的，因为你向我们也是敞开。哦，不论我们的光景是如何，不论这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在高是在低，不论我们的状况是如何，我们敞开来到面前，因为我们深相信你会接纳我们，你从来没有丢弃过我们。纵然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眼目就看过我们。哦，于是你为我们预备这宝贵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纵然我们认识你信靠你以后，我们还是有私心，有软弱，有跌倒，但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你看过我们，甚至你常提醒我们，你看过我们，看过眼中的瞳人一样，你保护我们，好像一个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是的，你看过我们，因为你爱护我们。哦，主啊，你总是说，哦，一切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你乐意不仅赐给我们恩典，你是我们恩典的源头。你不仅给我们力量，你就是我们的力量。哦，主啊，在高在低，在顺在逆，主，我们最大的满足不仅是你的供应，是你保守看顾。我们最大的满足就是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多少时候，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的帮助就来。哦，主啊，你的供应就我们预备。但到时候，我们也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我们就已躺在你的怀里，被你抱着，被你摇着，被你扶着，为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哦，当我们知道至深处，把我们带进那至深处隐秘处，是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听着你心跳的时候，是我们再次感觉到你用那大能手，也是钉痕的手，按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以至于主啊，我们这样的说，我们不仅对这世界说，我们对我们四周的环境说，也是对我们自己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真是属于你的。哦，主啊，就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哦，主啊，你的爱借着圣灵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谁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所以因着你这样的爱的激励，因着主你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引领，爱的引领，让我们更多的愿意学习走在信的当中，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这位爱我们的主，活出你的样式，活出你的心意，活出你的荣耀来。恩待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把我们带进你心意的深处，引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既然保罗看到教会有这么多的困难呢，就是讲到弟兄姊妹，讲到信徒们啊，那很明显的比较啊，这个带出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啊分门别类，带出那个所谓外面合一，因为我们都才从一个教会，但我们在心中却不能够合一。那这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过去整个的成熟的环境，包括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 这是一个竞争的环境，每个人都说你去从这个所谓这个企业这个角度，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做事的角度，大概这句话大概你已经听太多了啊，甚至用了比较更猛烈的叫做狗咬狗的一个环境，所以你不争的话你怎么能够生存。好像这种的文化，这种的观念，或者这种的习惯已经带到教会来，但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外面环境是这样，其实我们里面的问题更大，因为我们里面就是以我这个老我为这个是中心，世界不是绕着别人转，不是绕着老板转，世界是要绕着我来转。大人的说父亲说绕着我转，母亲说绕我转，连都大的孩子说这个家是绕着我转，所以就引起这么多的问题了。所以在教会久了以后啊，但是也不只是在教会了。有人告诉说，牧师怎么进到教会有这么多问题？我说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教会也是一群所谓的蒙恩得救的，后面那个字才重要，罪人在一起啊。如果我们不追求的话，如果我们不学习，那我相信我们就没有路可以走。纵然你认识了所谓的这个信仰，纵然你我都受洗，我们不追求是没有用。那追求当中，基本上这些年来我们讲过基本上两件事情，对我来讲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了，不过最少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你是否舍己吗？若你来跟从我，就当舍己。主耶稣跟那个所谓的年轻的财主，有钱有势，有聪明有智慧，而且真的品格很不错，从人角度来讲实践从他对他讲没问题，这个我都守住了。但是主耶稣说你要不要变卖所有，然后底下说一个跟从我。所以在我的了解里面，破碎是 must， 是必须的，但千万不要破碎的，只一直一年一辈子都破碎，那最后你就什么都没有，跟出家没什么两样。那破碎的同时，另外一个事情在发生了，就一定要被神的荣耀来充满，更多的有主耶稣基督，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与他一起受苦，就与他一起得荣耀。Rick Warren 这位牧师讲有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总是说人生啊是一条路，高高低低。他说 No， 人生不是一条路，这时候高那时候低，高多一点低多一点，最后我们希望信的耶稣有都高没有低。他没有，他说人生是一个 tracks， 是一个好像那个火车的这个铁轨，是两条，一条叫顺，一条叫不顺。顺的时候一个脚一个轮子，一边的轮子在顺上，你不要忘记还有一边的轮子在不顺的事情上。我觉得他讲的蛮有意思。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我们都喜欢标杆教会了，标杆人生了，他真正神用他到的程度影响了很多的人所以他写的书当时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他写的书完了以后，因为是畅销啊，连一些的，但在美国跟台湾不一样在美国的话，这个很多美国人呢，就本土的美国人或者白人呢，蛮多都认为他是基督徒了，所以呢，那个畅销起来所以不见得就是只要这个跟基督教信仰的很多人都能够接受。但不管怎么样，他书真的很畅销，所以他说我不需要这个教会的供应，所以他就不从教会领薪水。过一阵子以后还是太多，过去我领教会的薪水都还给教会。我很佩服他的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生活习惯，他开一个老旧的那个SUV 啊，还是开那个，他没有什么。那同时不是这样停在那，打击就来，他一个孩子自己就走掉自己这个精神有状况那另外他的妻子突然发现长了 cancer。所以他讲到人生不是一条路有高有低我觉得这是智慧，这是从人生来看。那回到圣经，这是圣经的原则，有顺的时候有逆的时候，是一个 track， 是一条轨所以轨条是两条的，同时 与主同死同埋葬，就同复活，与主一起与他受苦，就与他一起得荣耀。你不能够只有选择一个。所以再说，当我在思想成功神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跟圣经的所的讲法或是看法，我认为是很不一样。OK， 那底下呢，讲完这个问题后，那从一个牧者的角度来讲，他怎么带哥林多的教会？不可否认，哥林多教会是他开始的。他那边待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就成立了哥林多教会。但这个教会很明显的，以哥林多前书我们所读的，包括哥林多后书，基本上特别前书告诉我们是一个很，其实从个角度蛮丰富的教会，但是从个角度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教会。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发现他这样分别有信的与不信的，就两方，所以他把很多复杂性变得很简单，信的一群人跟不信人。那在信的一群人里面，他又分辨两群人，一群叫做成熟的，一群叫做不成熟。那在这个光景的当中，我们就看到第三章呢，你就开始保罗在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带教会，换句话说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是怎么去牧养他的教会。那我想呢，这是第三章这边我们想一起来学习来了解。OK， 我们先来读一下，所以这第三章这边所说。第三章，我们先来就前读前面一段，一到这个五节，我们先来读。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今还是不能。你们能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OK， 这段经文呢，很明显的，这边讲了一件事情，他们不成熟，属肉体的，或者属这个世界的，这是跟另外一个是刚好是相对，就叫所谓的属灵的，刚好是一个相对。那怎么说呢？怎么去分辨？从两个角度来分辨，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喝奶的，一个呢就所谓这个吃这个干粮的，可以这样子说，就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一个是吃干粮。 OK， 这两个都需要，但是从一个所谓的成长的角度来讲是有分别的，成熟度跟你的年纪这个程度，所以你需要的是很有关系，所以也不能够急得来，你不能够一个 baby 身材就请他吃干粮，那不行，你还是要吃紧奶，但是也不能够让一个孩子一辈子就吃奶，所以这边强调是一个强熟度。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如果这个孩子他不成熟，就说这个第一个我们要问不成熟他的问题，怎么知道他不成熟？那第二个不成熟的话，那怎么帮助他成熟？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这边要问的问题。那第三个呢，在成熟的里面，我们都知道甚至吃奶那更单纯的就吃奶，但是纵然你成熟了以后，就是你年纪大了，我们还是说了，到孩子三岁了、五岁了或者六岁了、十岁，你发现呢，有些孩你的孩子有时候有不是有些总是这样，他会喜欢某一些不喜欢某一些，听说孩子这个小时候最不喜欢就吃菠菜，所以一个 Popeye 就是说，所以用这个漫画来告诉孩子说，你要吃菠菜你才会像那个 Popeye 一样，就是 Popeye 才会大力士啊， 所以用这个来斗，所以每次这个爸爸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啊，就一个那个菠菜罐头就丢过来啊，然后他嘴哇，他就这样一来就不得了。所以你会发现，喂养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喂他，那当然就饿死；如果喂养他，时间不对了，他也吞不下去。是 baby 的时候你要喂奶，长大的时候你要喂干粮，甚至你喂干粮，喂干粮的时候，你要让他用下来的话，要他的 diet， 要他的饮食要平衡，要均衡。这是第一个，你怎么去喂养、牧养？怎么喂养？主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较更深吗？”问了好几次。那主耶稣用着：“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都跟一件事有关。牧养跟喂养，对整个教会的成长来讲，对整个的大使命的完成来讲，是不能够分开的。我提过好几次。”你读马太、马可、路加，这个叫做福类福音，就对观了，就他们的这个次序啊等等，蛮相同的，但还是有些分别。但约翰福音就不在这三个福音的这个相对的里面，也是记载主的事情，但是时间啊各方面啊，约翰福音记载比较独特，跟前面的马太、马可、路加是不太一样。你看马太、马可、路加到最后都跟大使命有关。所以马太主讲到主耶稣吩咐他们，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马可就是说，当你传福音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那信的人。所以你看最后一段经文，所以甚至有人说加这个解经家说这是后面补上去的，可能马可写的时候没有，是后面的这些圣经这个就初代的这个教会 把这段话补上去，因为大家觉得马可谈过这段话很重要。但不管怎么样，是讲到有神迹奇事，所以大使命必定有神迹奇事。那到路加的时候，最后一段话是什么？你们要等，直到圣灵降临在身上。如果你需要有神迹奇事随你，你需要有圣灵的工作。一跳到约翰福音就很有意思，最后一段是什么？你爱我比这更深吗？然后主讲三次话都一模一样，牧养跟喂养基本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不一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要完成大使命，不仅是圣灵的工作，不仅是传福音的显出神迹奇事，叫人能够听点以后他们会信靠神，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你牧养吗？你愿意牧养吗？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怎么去牧养弟兄姊妹，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每个基督徒在你的牧养下都需要有食物，有些是需要奶，有些是需要干粮，在干粮里面有些需要多一点这方面，因为它营养不太平衡，甚至营养不良，有些是要多一点的这方面。所以呢，这边讲这个很重要。OK， 我们再来分别一下，都是粮、灵奶，跟这个饭或是跟干粮不一样的在哪里？哇，这有太多的解经。灵奶是讲比较容易懂的，干粮是讲比较难懂的，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的讲法。灵奶是讲。都跟弟兄姊妹讲，要讲到不要太深呢、啊，要所谓的这个跟他们生活要连接在一起啊，啊，你要信耶稣啊，多祷告啊，啊，你的这个有喜乐有平安啊，或者你要多祷告，学习多祷告啊，因为你凡事求的时候，你就一无所缺啦、啊。哦，如果你要这个想到这个事情顺不顺利啦、啊，你就要照着神的原则啦、啊。从一个角度上这很对，因为这跟生活连接在一起。不过如果你问到比较深一点，比如说你相信主的再来吗？哈，主还要来啊，我地上日子要过得好就好。你愿意为主缘故叫做背起十字架吗？啊，做基督徒我以为只要信教就好了，就发了，哦，原来还要背十字架的。我一说是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听得懂吗？ 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没有犯错啊，我没杀人放火。圣洁是什么？你的动机，做任何事情的动机是否是为神的荣耀，还是为你的名利？这已经进到另外不同的分，什么叫做所谓的灵奶，跟这个所谓的饭食。第一个就很深的，第一个就讲到一个比较啊，这个就跟生就比较浅易说啊，跟我们生活吃喝住吃喝这个有关的啊，是很平淡。但是，一讲到更深一点的时候，到底神创造你的心意，到底神拯救你的目的，今天你怎么活着，这个就不太容易。所以你发现呢，在这个教会当中，成人主日学以前呢，我们讲是非常讲究的。今天因为我有很多的思想，因为教会今天为什么不太有成人主日学？那第一个，你回过来，在美国有些的教会，很大的教会，不只是灵恩的教会，是很大的教会，很讲究教导。有些教导是教导一些的所谓心理学啊，那另外一件，有些教导是讲圣经。我现在是不是最大我不晓得，在美国一个很大的教会，不能说最大的话，是非常大 Mega Church， 我以前去过的，就在这个 LA 的，是那个是 Chuck Swindoll 做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个真的进来啊，这个很大一个堂，然后聚会上这个第一场跟第二场的交接是这样，一开的时候两边的门讲台在这里，两边的这个门呢都在这里，两边都打开，那里面人从这边出去，外面从那边进来，进完以后在这个开始聚会前啊，因为都大家都很准时啊，因为旁边的，然后大家再站起来，我去了半年这边聚会，大家站起来，请大家，所以都是那长板凳啊，所以有很多排啊，所以在每一个长板凳大概可以坐个十几个人吧，十二个人还是十五个人记不太得，大家都站起来，我们彼此 greeting， 然后大家都要往中间缩，两边还留下空位来，因为有些只坐九个人啊八个人啊就一排，所以大往着，所以大家都靠很紧，哦，那时候聚会真不得了，所以你要排队。这些教会没有神，不是灵恩呢，他们的那个音乐的牧师啊，还有一个小小的交响乐人，大概五六个人就交响乐，他们有一个叫做 music 这个 pastor， 我要说是在这里啊，还有一个这个 John MacArthur 的教会啊，他也是非常大 Grace Church 啊，他专门讲圣经，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当你这些原来游群的弟兄姊妹讲到这里，他们真是很愿意知道我们的信仰只是在吃喝玩乐生活的衣食住行吗？还是一个永恒的事情，有个永恒的目的在我们的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讲过去，不是讲现在，一定会讲到将来。 OK， 这是分辨什么叫吃奶的，什么叫分辨叫吃干粮。第一个就是讲，只能讲讲很深的，或者很简单的，或者很这个容易听得懂的，或讲得很玄。那应该听得懂当中，当时有两个，一个就是成功神学，因为你信耶稣你就会发；第二个，你信耶稣你心情就会好，你情绪就会稳定。虽然外面呢上班啊，老板对你怎么样，你在环境对你怎么样，不，你会那是一种的这个讲到干粮跟这个灵奶。那另外一个刚讲到，不仅是衣食住行，在的是讲到过去现在，讲到甚至讲到将来。OK， 还有第三种讲法。如果回到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用这种的比喻讲的比较多一点，你要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那边讲到所谓的灵奶啊等等，那边讲灵奶是很正面的。就是说不是用这个来灵奶跟这个干粮做一个分别，是很正面。那一讲到灵奶的时候，讲到那边所叫属灵，是讲到地上跟天上，其实都没有冲突，只是看你要站在哪一个角度或者哪一个的程度来看这个事情。 一个叫做地上的事，一个叫天上的事。刚已经讲到了现在的事跟永恒的事，一个现在讲另外一个层次叫地上的事跟天上的事。我不第一个我已经提了，我不认为会冲突，我相信各位也认为这没有什么冲突。我们还是讲到衣食住行啊，御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过当我讲登山宝训的，我要交代一下这段经文，不是说你需要你要的神就给你，因为这跟神的国的彰显有关。御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这跟前面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有关。不 anyway， 所以这三样，那但是呢，我们只想到现在吗？我们没有想到将来吗？当我讲到将来的时候，我讲的是我们还可以预，就是可以 foresee 的，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换句话说，这带出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地上活的日子，还活十年，还活二十年，还活五十年，到底这个将来这段的路，你活着的价值在哪里？你活着产生的影响力在哪里？礼拜六我们开的这个圣公联席会，十一位常务执事跟我们一起来开，我们就一起来开。那由我带着几位同工跟他一起来开。接着我们又谈教会一些细节事情。我要跟教会谈，既然我已经接了这个主任牧师再签了两年的合同，我要告诉他这两年我的领受是要做什么。这两年我要把弟兄姊妹把教会带到哪里去。所以那天呢，礼拜六的时候，因为是这个月的，也是今年第一次的开会嘛，我说我们不要谈教会细节，除了财务我们做一些报告以外，其他我们就跳过去。我们谈的将来这后面这一年这两年怎么发展，怎么去发展。我们的人如果是继续这样的成长下去我们去年我们不说有760几位受洗，然后我们去年我们的人数增加了560多个人，整个人，那如果继续这样涨，快慢是另外一件事。如果还是这样涨下去，我认为一定会涨。那教会要涨，要怎么涨法？总共现在是12000多人，我们要以后要怎么涨法？20000人、30000人，那很多讲究的。OK， 从这个行政，从这个硬体，从这个管理，从这个牧养，你不觉得应该谈一谈吗？我们就让它这样涨吗？那更要紧谈一个，如果我们教会再涨下去，那只是占地方吗？只是占更多地方吗？后面现在有几块空的地，是国家的地，已经冻结在那边，没有在动，所以我们也没去动的。所以现在就听说有人在讲，可能整个国家在改变，那个地要不要拿出来？那马上就问要不要去买那个地，有没有钱买是一件事情，买来干什么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说这些东西都要考虑。所以亲爱的弟兄，我要讲是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想的不是只是今天的吃衣食住行而已，不是吃喝玩乐而已，过一个 easy life 而已，过一个所谓的称心如意的生活而已，你一定要想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如果还做基督还做个十年，我不说你一定会走掉，你就 retire before 你这个退休以前你要做什么。虽然我签这两个人合同，不还是这样说，其实我应该早就退休了。 But anyway， 不仅要这样，还要进入另外一个的领域，另外一个领域，衣食住行，今天求用言赐给我们，我们要为这个祷告。第二个，如果神预备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一节人生当中没有缺乏，那只是吃喝玩乐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有。那第三个是另外一个层次，叫做地上与天上的层次。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这个不只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叫进到神的心意，你要问这你所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神性，他的 attributes， 他的圣洁，他的公义等等这些东西。当我讲天上的时候，这是讲另外一层，是讲神的事情。既然神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要更问一个问题了，我们有神的神性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按神的形象，按他的样式来造，所以我们跟神是有一个不可以分开的关系，在创造的这个层次里面，我们是一群能够彰显神荣耀的人，因为我们是一群有神生命的人。所以你会发现有另外一个层次，到那个层次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的那个范围啊，不仅是身高，你的范围很广。我再说啊，让我再把这个话补，你的深度不够高的话，你的广度不肯大。我要把这个次序排一排，不要说、哦、深度要高广度要高，这有个次序，你高度不够高，你的广度就不够。当你广度够的时候，你还要了解一件事情，在广当你要不要扎根，深度也要够。 OK， 我这样一遍又变成我在喊口号，我是一个最不喜欢喊口号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你的高度要高，你的广度要够广，你的这从影响力这个角度来讲是一定的，你需要谈论这三方面事情。当我在还在国外啊，在旧金山呢、啊，那时候在 Bay Area 牧会时、啊，有一次我从啊不知道从哪边回去啊，台湾回去还、都记不太得啊。有人告诉我牧师、随着搬了家，他搬了家，哦，搬了一个在那换了一个比较这个不是比较是很漂亮房子，而且在很讲究，在一个小的山坡上。啊，因为这个跟很讲究这个 view， 你看到这个背这个弯曲啊，很漂亮。那而且房子蛮大，所以好多弟兄说：“哦，他们搬了，你们牧师你要去？”当然这位夫妇很客气，牧师啊，有空来看看我们的房子，也为我们祝福祝福。所以旁边弟兄怎么说：“啊，你们要去看了、啊，那个房子好漂亮，怎么样的？”那我相信去真的很漂亮。不过如果你看到这个弟兄这个主，那换一个这样的房子很好，感谢主，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享受神的恩典。不过我们在旁边说，哦，牧师啊，你要去看这个房子，如果你心中产生一个叫做羡慕，会不会有点点吃醋，有点比较啊？这个我相信就不是太好了。所以当我碰到有一个讲啊、哦，真的他很 lucky 啊，他怎么样说住这么好的房子，我就笑笑了。我说我去看也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中，我看完就了事了，好像走过看过一栋房子，看完哦这个好高啊，你走过就了事，你从来不会在你的思想里面打转，不会想到说哎，他有问我们没有，有一天我会找一个，我就笑笑的。如果你常常神的事情，这事情就算不得什么。他房子再漂亮，当我飞机飞到旧金山，飞到旧金山的机场上面还在转，准备下飞机的时候，你看底下一片，尤其晚上都灯火。他的房子再漂亮再大，我还不知道他的房子在哪里呢。可以听得懂吗？可有比他房子更漂亮，就是他很漂亮。这么多个，你再跑到他家去，好大一个，对，你跑到高一点的时候，那房子好小，你坐在飞机上看房子，可能跟芝麻这么大，连找都找不到。我的 point 在这里，你够高，你才能够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但是你不能够永远都在天上，所以你到地上你就知道怎么去发展。这就是你常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思想，神今天把这样的环境，你在职场这个公司这个位置这个工这个给你的机会，或是成个传道人，今天神给你一个小组，给你一个牧区，包括今天你在这个教会，你不能够常常去看你的教会，然后看看别人的教会，哎，我希望这样希望这样， 如果像他这样就好了，我这样做可能就追得上他。我真听过人讲这话，做牧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追得上他。你真要去追吗？你追完这个以后你要追另外一个吗？到底你定的目标是从哪来？你的目标一定要从神那个角度来看，你才知道。你要跟人家挤在一起吗？还是有很多地方神要你去的工作的地方，神给你的机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吗？ OK， 当你有个视野，从高处看到这个视野，从神的角度，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个的环境的时候，神的信是什么你清楚以后，你就开始要建立。神给你带一个教会是100人的，给你带会是1000人，给你是10000人的，不管怎么样，神给你进到一个公司，是一个 startup， 是一个刚开始公司，还是一个已经 IBM 多少年的公司，进到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新的一个部门，因为整个现在是都在发展，还是一个已经老旧的部门，你要思想你是属于这行的，进到整个的这个公司的会计 system。真的我很感谢主，这几年来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人事啊、财务啊、整个的这个管理啊，我认为比我以前所了解强太多了。甚至有些跟一些弟兄姊妹谈谈，我们就用 ERP 来做一些申请的时候，啊，你们教会也要用 ERP。甚至有另外一个企业的，但可能公司比较小一点，就问他什么叫 ERP。我不是用这来做跨口，是讲到环境在改变，环境在进步。倒过来有人就问我们，有别人说那你们 ERP 怎么做，我了解一下，我说你们教会现在还不需要做 ERP， 你这几个人叫他去搞个 ERP 都累啊。我要说是你要了解，从上面来看你才知道怎么布局，等到你怎么布局完以后，你底下要知道怎么扎根呢、啊？你觉得一进去一个部门三个月就完全改变吗？可能需要三年的。我常跟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家说，你进到一个的新去建一个教会，你要预备自己5年的时间，才可以真正的开始推动一些事情。有，因为整个教会在需要被改变的前面，有一个事情是你需要跟弟兄姊妹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你不要一进去以后就说我要改这个改这个，我要做哦，外面以前我做教会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去参加一个特会以后，这种的做法才这个教会才能够发生。一进到以后，这个老教友、老执事、老长老，他听了真的很老了，他听了受不了了。所以我常说你准备给自己5年时间，不要想到2-3年做不起不太开心的，我不干。你一开始说不干，以后你真的不用干，因为你每次跟你讲我要建堂，这会有说你都说要走了，还有什么会还有什么建堂，你会不会开个分堂？不用，你都要走了还开什么分堂。我意思说你需要给自己，你需要有个 patience， 你需要有个从上来的计划。我常这样说，如果你真的很聪明的，大概你3年不需要5年。牧师啊，我没像你这么笨，我3年就可以。感谢主，你还是需要3年。OK， 我比较笨一点，我需要7年。但不管怎么样，你需要知道怎么去建造，所以身是很重要。做了所有的研究，一个教会比较大的教会，那个牧师最少平均在那个教会最少他要待15年。那教会在这个。这是从统计来，这没有什么，先不要讲什么科学，这统计来。我要说在这里，你会发现整个的我们的成长，所以这边很重要。第一个我要提的，干粮跟奶要从三个角度来看。我讲这些东西，我认为当保罗讲的时候，我是站在保罗这个角度来思想什么叫做牧养弟兄姊妹。他的灵命怎么牧养？是什么时候喝牛奶，什么时候吃干粮，什么时候吃干粮要帮助他的饮食是 balance， 他的 diet 是 balance， 他的衣食住行我们要帮助他知道怎么让他知道怎么依靠主，不要浪费，不要随意，不要去贪婪他的衣食住行，他的富足。但衣食住行富足了以后，难道就一辈子求更多更多的衣食住行的叫做富足吗？ 财务更多，不，他的责任是什么？这是很重要，他要看将来。但是不仅是看将来，他需要最后带出个结果，这是为他自己的好处。他这样的身量越被提升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婴孩，他是站在神的儿女的地位，他进到永恒的价值的里面，是跟神的生命，是跟神的生命的特质是连接在一起。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旧约这样说，新约也这样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是圣经主耶稣这样的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所谓的啊，这个话我就不用再说了，因为有传道跟我说，牧师你不要先讲，你没读过神学，大家都跟着你不去读神学，所以我们招生都找不到神学。我这是最后一次讲，你们有机会读神，一定要去读神学。要学怎么牧会。其实所谓为什么说更多前后书是一定要读，更多前书知道怎么牧养教会，更多后书怎么做一个知道怎么，更多后书知道让你知道怎么做一个牧养教会的传道人。所以三方面，你这样想，你马上可以定你的正职教会，你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课程是什么，你可以在课程当中安排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讲了，我离开这一点，我想说这内容只跟一件事情有关，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的。你不能够不用神的话去喂养弟兄姊妹。所以呢，你在喂养当中有没有什么叫做所谓主要的或者必须的？在喂养当中有些什么是跟环境有关的？在喂养当中有些进来以后是让弟兄姊妹的胃口变坏的，或是影响他健康的？你不能够随便把一些所谓的资料就放进来在你的教导的里面。我绝对不反对一个手拿圣经一个手拿报纸，有传道这样的说，所以你讲的道要跟社会连在一起。不过你拿圣经那是绝对的，当你拿报纸那是相对的，可以听得懂吗？你需要有个选择。有时候跟企业的同工，哎，最近好像经济不太好，那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股票在掉。牧师你有时间去搞股票，我才没时间去搞。不，你总要看看呢、啊，整个行情是怎么样啊？因为跟弟兄姊妹的生活有关呢、啊，甚至也会有些先知性。弟兄姊妹，如果照我看，我已经提过，我跟执事会提过，不是今年，是去年。感谢主，真的，去年为这个我们整个教会的财务，我们还蛮健康的，要感谢主。但不可否认了，零八一这个什么这个讲到八的时候，你都摆这个统计，九八、零八啊一八，这个金融界都是一个，那确实去年你不觉得去年真的很混乱吗？所以后面那个半年。如果你们这个在财务上那个股票啊，你看那个道琼斯一下升了多少点，一下掉了七八百点，如果你是做股票，你早就心脏病都会发作。不，我的 point 在这里，所以我们定了整个教会的策略，我们要怎么去 monitor 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同工知道，如果这个月我们收支不平衡会怎么样，第二个月收支不平衡我们要怎么样，如果三个月下来都收支不平衡我们应该怎么样，这个是策略啊。我不是到时候再跟这些同工说，哎，不行啊！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的整个教会的圈是这样。我们的以前的做财务的同工很忠心做，做得很好。但是我说，我们教会大学我们需要一个财务长，他可以告诉我后半年整个经济的状况是 up 还是 down。甚至我们要不开始要预备一些基金，是为了如果有一天金融大风暴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他没有工作，我们是可以在那时候帮他怎么帮助他，无息贷款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做蛮多。 甚至有些我们就直接在紧急当中学费的时候我们就分很多类，这些东西都同工要起来耶，我一个人搞不了这个东西。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你有这么多丰富的时候你的责任是什么？那最后我不讲到吗？最后在整个的成长到最后，你的生命要越来越像神的生命。神的圣洁是你的圣洁，神的公义是你的公义，用前面的话，神的智慧是你的智慧，神的能力是你的能力。愿你的国降临，后面一句话什么意思？就这样的来。所以呢，牧养的时候是很重要，用神的话去牧养是很重要。所以相对的，如果这方面没有留意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弟兄姊妹的灵命还不成熟？很具体的，前面一句话是说到，你们乃属肉，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的，这岂不是属乎肉体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你不需要看你的成人主日学有多少人，不需要来参看看你的主日崇拜有多少人，不需要看你的团契有没有长大，你的班上学生有没有多，你聚完会后跟一些弟兄姊妹谈谈，或者网友有些弟兄姊妹找你谈，如果你发现谈的事情很多是属于这两类，一个叫做嫉妒，一个叫纷争的，你就知道弟兄姊妹还不够成熟。你觉得一个弟兄姊妹，他在教会，如果他做基督徒做30年，他就一定很成熟吗？不一定。他做执事就很成熟吗？不一定。他做长老就很成熟吗？他做牧师就很成熟吗？我讲这个是我自己去思想，我来对着我自己来说，就一定成熟？ Not necessary。弟兄姊妹不满意这个，不满意批评这个，不应该家中的也是这样，讲家中的事情，不是嫉妒呢？刚刚已经讲过，就纷争，纷争就我对你错，这个纷争基本上就批评论断这两件事情。啊，我要他的啊，他好 lucky。所以当我接主的牧师，那7年前有个牧师跟我说：“牧师啊，你好 lucky。呵呵”你可以接知林良堂牧师，他还是很好的传道，不要误会意思。我觉得他还不够成熟。不感谢主，神现在在带领他的时候，他越来越成熟。他已经不再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来你不是从拥有什么来看，有这么大这么多，是从责任来看，你的责任大不大？他突然发现，不是你拥有，那是在你的责任。他现在很安心的去做一些的工作，他做的很有负担。不过从一个角度上，坦白说，从人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叫做出色，默默的。但是很明显，他的责任很重，这叫负担的。OK，Anyway， 回到这个地方来，两样事情。所以你不需要我们人数有多少啊？这个等，我不是还不是不看，因为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整个教会的治理很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教会人就大了，我教会人就多了，我这个聚会是做得满满的，你就觉得来人就很成熟吗？不一定，可能，但是不一定。我倒是比较从另外角度来看，跟弟兄姊妹谈他家的时候。他还是嫉妒纷争。以前，当时我现在没有直接这样以前讲以父所，我以前谈过，做妻子，你不要一天说别人的丈夫很好。你看看谁家的丈夫，你这个样子，你觉得这个这样姊妹，她在参加这个晨祷，在参加这个什么聚会，在参加这个禁食多少天，对我来讲，这个姊妹。虽然参加这么多聚会，但我不见得成熟。她怎么可以拿她丈夫跟别的丈夫比较？圣经有这种道理吗？很多，所以属灵的生命不在于 宗教的那个活动或是宗教的知识，你有就有，坦白说我没有就是没有。讲讲越兴奋或讲讲越冲动，哇，开始批评论断，对家中是这样，对家对公司是这样，对教会是这样。所以讲良心，分嫉妒跟纷争，你怎么知道没有成熟？那怎么办？刚用这话，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他身上，我要看见三方面，他生活衣食住行柴米，他越来越活得合宜，他不会嫉妒，不会纷争，不会羡慕，不会批评，不会论断，他不会乱用，所以他的整个的神的供应甚至很合宜的。但不停在那里，他的生命，包括他的拥有的这一切，包括他的财富，包括他的精神，包括他的才干，包括他的能力，包括他的时间，只是为了自己打算了。不会，当然他自己的需要，他家庭的需要都有，但他会想的越来越多的是他对旁边人的祝福，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什么？第三个层次，他活着就是把主把神活出来，这是最高的。对，不要思念地上，要思念什么？天上的事。 exact 就是这句话，就是天上的事。天上如果这个都弄不通的话，我们说把天啊，把这个天上神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上，坦白说我们是宗教还是可以口号啦，宗教还是有些论述啦，但是我们只是讲讲喊喊叫叫而已。你真的活出天上样，因为你是一个神的子民，或是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是神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活出神的信来？你就要像主耶稣基督，要像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从完全一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榜样。坦白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榜样，就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经文啊，第一个是讲到怎么牧养之后，他是否生命是成熟。我想我花点功夫来思想，让我们在主里面不是用这来去批评论断别人，用来自己来省察。或是有机会的时候，你是个小组长，你怎么带领你的组员？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怎么带领？不要一直在说哦，这个没有人来啊，那个怎么样，哦，那个教会怎么样。 No 神把这三只羊，把三十只、三百、三千、三万放你手中，你要把它带到一个成熟。那成熟有可几个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程度，或不同的范围。第一个，他的生活上神将给他的一个供应，这些 provision 他有没有用得合宜？浪费吗？还是挂虑啊？ OK， 这个稳定的用，你要发现他有没有用他神将给他一些资源，包括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学识，包括他的才干，但包括他时间，包括他金钱，有没有用在神的心意上面？那这个常跟一个 local church 的使命很有关系的。但不要停在这里，另外一个再信任，你所想的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还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角度不见得都是坏事，甚至人的角度有很多好事，我们过去几个月谈的，但人的好跟神的好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神的好是从他圣洁，从他公义来看，所以你要认天上的事，所以你要越来越听见神要你做的，是因为这是神站上的心意。神要你这样的坐在这个教会，因为这是神对这个教会的带领。你会发现，原来当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成熟的时候，不是你背到圣经，不是你进食到餐，不是你参加多少个会，乃至在于你我这个人是否活出主创造你拯救你的心意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要感谢主，谢谢主把他的话，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知道 怎么成熟。我们知道成熟的目标像主耶稣基督，好像我们的成熟带出的果效，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服能够像主耶稣基督。因为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他要塑造我们，让满有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感谢的。第二个我们要跟主说，主要光照我，在我的里面是否还不够成熟，是否还里面有那种的意念、这种思想，甚至有这样的态度，甚至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喜欢批评，喜欢论断，我们喜欢很容易的陷在嫉妒、贪心、嫉妒里面，可能讲出来，可能不讲出来，我们还不够成熟。主啊，求你恩待我，让我更加成熟，让我的成熟不仅在我的生活上知道怎么管理，让我在生活上怎么才尽到我的责任，让我生活上更能够更多的活出主你的心意，活出你的样式来。求主让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啊，若是我可以为你的家庭里面信主的你的家人，也为你的小组的组员，当然要为整个教会，也为我来祷告，求主让我在这几方面让我能够更加的深入，能够更加的成熟。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神再次来帮助，帮助我们能够进到心，帮助能够进到心的里面，好叫我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的命。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愿你来，愿你来亲自来应来。哦，在每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职场，甚至在我们的所服的教会，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把弟兄姊妹把家人带到你的面前。哦，带领我。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再次说，你的救恩是完备的。你不仅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借着圣灵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信的当中。主啊，我们在这对你说，你永远是我们的追求。哦，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像你，让我们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好叫我们能够跟主你一样，能够在地上日子能够荣耀神的名。主啊，你的灵继续让我们做工，也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反复思想，好叫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带领我们向前。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让我们一天在思想，在我们生活里面碰到所有的这种环境，主啊，我们就说愿你的话与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活出你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